记取线第29章，看见宏图。美国人喜欢快速、有效、短期的事，我们喜欢模式，不喜欢做学徒。但是做学徒跟记取线很像，你需要慢下来，观察大师，并顺服他。同样，你也无法迅速学习如何住在基督的死和复活里，这需要时间。通过持续观察保罗，尤其观察他在耶路撒冷入狱期间发生的事，我们会深化自己对记取线生活艺术的学徒经验。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是在较短时间内的单个记取线事件，现在让我们放宽眼界，看看在较长时间内的多重记取线事件。使徒行传的21-23章中记载一个故事，在保罗侍奉的高峰，当他和他的团队在亚细亚和希腊建立起成百上千的家庭教会之后，他决定在逾越节期间去往耶路撒冷，最后一次尝试进入犹太教的心脏地带。他反复得到警告会被捕入狱，却还是朝向耶路撒冷前进。耶路撒冷教会热情地接待了他，也鼓励他带着几个同行的犹太人遵行7天的洁净仪式，以表明他是个遵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保罗高高兴兴地照做了。7天结束之后，他前往圣殿。逾越节是个热闹的时节，那时耶路撒冷的人口会暴增到100多万。为了防止群众闹事，罗马会调遣整个列队600名士兵到安多尼亚堡，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圣殿山的西北角。圣殿平台上的标识警告外邦人不得越过包围圣殿的低矮隘墙，否则会被处以极刑。但是一些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就控告他带着一个希腊人越过了矮墙。他们喊道：“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耶路撒冷顿时乱作一团，数千人冲向圣殿山，如同暴徒一样把保罗拉出圣殿，喊叫道：“除掉他！”只有罗马特警队的快速行动才能防止保罗被杀。路加提到了千夫长和几个百夫长，这告诉我们有好几百个士兵下来把保罗从骚乱中救了出来。当他们到达安多尼亚堡的台阶时，暴徒们变得极度凶猛，士兵们不得不把保罗扛在肩上。接下来的场景很有意思，保罗骑在兵丁的肩膀上，而暴徒们还在嘶喊。保罗向千夫长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自己从哪里来，问他是否可以对人群说话。千夫长觉得自己不会损失什么，就命令百夫长用巨大的双手盾牌围成一道墙。路加描述说，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保罗利用台阶的天然音效效果，向10万犹太同胞分享了自己的见证，这是在犹太教的中心宣讲基督复活的绝佳时机。保罗在犹太教里好让群众能够在基督里，这个时刻是他生命的高峰，保罗无法再要求更好的复活了。犹太人专注地听着，直到他说外邦人也能属于天国，然后群众再次陷入疯狂。千夫长把保罗带回堡垒，这就是他在耶路撒冷的汲取线。让我们默想保罗在此处的行动如何教导我们汲取线的生活艺术。保罗在腓立比的汲取线和在耶路撒冷的汲取线惊人的相似。保罗这两次都失去了舆论，他被毁谤，继而为受苦打开大门，他被打。美国教会也失去了舆论，福音派基督徒无法控制媒体、学校、大学 或娱乐圈，所以媒体一再将福音派基督徒描绘成狭隘、退步、反动、过时、恨恶妇女的，却把自己描述成光明、开放、包容、接纳、有同情心的。暴徒们高喊除掉他们，我们福音派基督徒绞尽脑汁想知道如何才能重新夺回与文化舆论，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输了。汲取线的地图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正处于一条无法控制的集体性下降之路。耶稣死和复活的故事不仅给我们个人的，也是给整个教会的，这就是他最好的恩赐。知道我们正处于集体性的死，会防止我们加入只关注输赢的错误战争，也会防止我们回到过去那种雄赳赳气昂昂想要占领山头的基督教。我们正在经历集体性的降杯，在此我们需要以全新而鲜活的方式重新学习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死是产生这种认识的源头。我们失去控制权意味着受苦会在家庭和教会的多个层面上增加，但是我们不必要就此止步不前。正如前文所见，圣灵正是在软弱中活跃起来。当我们下降进入集体性的死，汲取线的地图就会开始引领道路，复活即将到来。即使我们尚不知道它的时机与性质，就像保罗那样，即使是在死里，我们也能抓住圣灵带来的复活机会。我们正在进入这种集体性的死，很有可能会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教会最终的复活就是主耶稣的再来。请记住，我们每个人都会以死亡结束此生，我们最终的复活在死亡的另一边。保罗曾多次预料会提前死去，我们愿意死，接受神给我们的死亡，会防止我们脱离苦难。我们因为接受了恶对我们的威胁，从而战胜了恶。认识到我们正在它里面死去，会防止我们过分的苛责教会，因为教会正在挣扎着适应没有发言权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论断教会的法官。我们需要给教会空间来领受这种死。同样，我们也必须小心，不要吸收暴徒们诋毁基督教的虚假叙事。我们很容易被文化中的叙事俘虏，假定教会就是狭隘、爱论断的。保罗从来不会向别人针对他虚构的叙事屈服，他是不能被压制的，总是积极敏锐地寻找机会，表现得仿佛已经战胜了征战得胜那般。他的确得胜了，耶稣掌权的现实让保罗在征战中不屈不挠，所以在这场大混乱中，保罗开始给千夫长聊天，并赢得千载难逢的机会。保罗并不在意为自己辩解白，他在基督里本是清白的，他更在意为基督辩护以及耶稣的得胜。因此我们主要目标不是远离受苦，而是在苦难中彰显基督。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继续看看保罗的故事。接下来的三天，保罗经历了一系列的聚起线，一天一次。千夫长把他带到堡垒后，要鞭打他。只有你受折磨后，罗马人才会信任你。而保罗从口袋里掏出第一张复活牌，他告诉千夫长他是罗马公民。第二天他被带到犹太公会，在那里被大祭司的仆人打了一顿。保罗知道听众里有两派，一派是保守的法利赛人相信复活，一派是世俗的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于是保罗喊道，我是因为相信复活而受审，这真是聪明的一步，让两边开始争论。还有法利赛人站在他这一边，保罗险些被撕成两半，罗马人救出了他。那天晚上，一群愤锐党立下誓言，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保罗的外甥无意中听到这个消息后来告诉保罗，保罗让他通知千夫长，千夫长便分派二百七十名兵丁 带着保罗连夜前往凯撒利亚，那里是罗马设在地中海地区的行省首府。以下是这四条记取线的概览。圣殿的暴徒几乎受鞭打，犹太公会的骚乱，谋杀的计划，这是保罗经历的四个记取线。我们对保罗这四条记取线有三点观察。首先，请注意他们都位于一条更大的记取线中，就是保罗的入狱。所以在这些日常的死和复活中，保罗处于更大的死里，就是入狱。保罗不知道他在监狱里会待上四年多。小小的复活能帮助我们看见圣灵当下的工作，即使我们仍处于较大的死之中，我们很容易失去远见，眼里只看见较大的死，并觉得神在给我们做对。在我遇到的受苦与苦读的人中，几乎所有人只关注那个较大的死，而对生活中一个小复活视而不见。几乎与我们的直觉相反，我认识的最感恩最开心的人是那些受限于轮椅的人。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个非常深的记取线，它逼着你深深地进入到基督里，及至你出来的时会带着狱中的赞美。在我人生最低谷的年月里，我开始学会在清晨习惯的回顾前一天，为小小的恩典和小小的复活感谢神，以此将自己调到复活频道上。当万事变得黑暗，圣灵驱使我去寻求生命。人们通过反复讲述生活对他们做了什么，陪读苦读，但我们要通过观察圣灵重现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故事来培育喜乐。其次，在某些人看来，属灵的这个词意味着怪异、疏离、脱节，但是死和复活并不神秘。保罗四个小小的死发生在身体上，他被暴徒袭击，几乎要受鞭打，被大祭司的仆人打，被当成谋杀对象。相信的复活也很具体，他被罗马特警队救出，显示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高呼我是为盼望复活而受审，接受外省和迅速行动的千夫长的帮助。有些人将与他同受苦的团契当作纯粹的神秘经历，但事实并非如此。记取线并不会让你浮于生活之上，因为它是那么真实，那么良善，它会让你在死里活过来。其三，无论保罗是在死中还是在复活中，他都关注听众和环境，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他并不消极。就像练习近身格斗的人会受到训练，把任何事物当作潜在的武器，保罗也会利用手边的任何资源，千夫长、罗马公民的身份，意见不一的听众、听话的侄子。保罗并不愤世嫉俗，也不神秘兮兮，或者被动退缩，他是充满盼望、脚踏实地、积极主动的人。让我们倒回去，换个视角来看这一系列事件。路加注意到保罗的最后一次旅行，《使徒行传》21-26章和耶稣的受难，《路加福音》22-23章，惊人的相似。路加列出12项对应之处。第一，路加各有7次提到保罗和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第二，2次旅行都出于神圣的需要，而且保罗和耶稣的门徒均不理解。第三，保罗和耶稣都受到人们或教会的欢迎。第四，二人都去了圣殿。第五，二人都受到撒都该人的反对而得到了律法师的认可。第六，二人都被人群抓住。第七，二人都被大祭司的仆人打脸。第八，二人都受到2次犹太人的审判和2次罗马人的审判。第九，二人都受到虚假的控告。第十，二人都3次被外邦当局宣告无罪。第十一，二人都出现在希律面前。第十二， 统治者都想释放他们。保罗和路加都看到，我们生命被设计成了耶稣生命的样式，我们生命中常常会经历与他受难类似的事件，所有跟随基督的人身上都会有主要的受难故事。我想我妻子的受难就是金这份礼物。大约37年前，吉尔进入了这个受难，如今吉尔承担着主要的受难，但是神在金的生命里不停地实行小小的复活，学习走路，在聋哑学校学习手语，学习使用发声机，找到工作。金的复活也是吉尔的复活，但是最大的复活是神施行在我和吉尔身上的。吉尔将他的意志降服，我则学会以新的方式爱吉尔。我也想到了朋友朱莉，她被当时的教会做长老的丈夫抛弃，离了婚，她生活在被他抛弃的后果中，到现在为止已有20年之久。但是我一次又一次看到神在他生命中施行的小小死和复活。他看到一位穆斯林妇女在他的耶稣卫格查经班上信主，导致他后来到看见耶稣和一个国际教育事工里工作。看见类似这样小小的得胜和复活能在那些大事仍悬在我们头上的时候鼓励我们，重重叠叠的汲取线布满了我们的生活，汲取线每天都有，每周都有，每月都有。所以要细想你的生活，就像保罗和路加那样观察这些死和复活。耶稣的受难就是你的受难，透过耶稣的叙事观察，你就能理解自己的生命。阿门。